Before saying a word,
喺我讲嘢之前，我希望记得你已经出席咗最好嘅圣职领导人会议，我哋已经好好被教导啦。希望我哋可以记得呢啲一切嘅教导。各位兄弟，你哋齐集喺盐湖城嘅会议中心，真系具启发嘅景观。再谂到仲有其他嘅兄弟、其他神圣嘅圣职持有人喺世界各地数以千计嘅教堂，亦都透过卫星转播观看，真系令人惊叹。各位嚟自唔同嘅国家，有各自嘅语言，但系我哋有个共通点。我哋都被托付持有圣职，能奉神嘅名行事。我哋接受咗呢项神圣嘅托付，我哋被赋予极高嘅期望。我最鲜明嘅记忆之一就系刚被按立为执事嘅时候，参加圣职大会，唱开会诗歌，来吧，接受圣职的神的儿子们。今晚我要重申呢首特别诗歌嘅精神，话俾各位知道，来吧，接受圣职的神的儿子们。让我哋思考我哋嘅召唤，反省我哋嘅责任，并跟随我哋嘅主耶稣基督。20年前，我参加咗一次圣餐聚会，睇到儿童讲到一个主题，我属于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。由呢啲男仔女仔嘅表现可以睇到，佢哋正接受训练，要为主同为人服务。会议里面，我哋听到优美嘅歌声同埋熟练嘅台词，感受到来自天上嘅圣灵性。我嘅孙仔之一，当时系11岁，佢喺节目里面讲到第一次异象，后嚟佢翻到父母同埋祖父母身边嘅时候，我对佢讲：汤米，我谂你差唔多准备好当传教士啦。佢回答话：仲未啊，我仲有好多嘢要学啊。喺跟住落嚟嘅几年，汤米实在系学咗好多嘢，要感谢佢嘅父母、教会嘅教师同埋顾问嘅献身、认真嘅教导。喺佢年纪够大嘅时候，佢被召唤去传道，并且尽心光大佢嘅召唤。各位男青年，我劝各位要准备去从事传道服务，有很多工具可以帮助你哋学习对你哋有益嘅课程，并帮助你哋过佩青嘅生活。其中一项工具就系喺总会会长团同埋12使徒定额组嘅指导之下发行嘅《巩固青年手册》。呢本手册当中强调嘅标准出自教会领袖嘅著作、教导同埋经文。奉行呢啲标准将会为我哋每个人带嚟天父嘅祝福同佢儿子嘅引导。除此之外，仲有喺祈祷思考之后精心编制嘅课本。喺家庭里面有家人家庭晚会，教导你哋福音原则。你哋几乎都有机会参加福音进修班，并由献身嘅教师教导，佢哋有好多事物可以同你哋分享。要开始为圣殿婚姻同传道作准备，适当嘅约会系准备嘅一部分。喺允许约会嘅文化里面，要等到16岁先至去约会。并非所有青少年都需要约会或者想要约会嘅。当你哋开始约会嘅时候，可以采用团体或两对男女一齐约会，务必俾父母认识、熟悉同埋你哋约会嘅对象。约会系要为结婚作准备，所以只同有高标准嘅人约会。要小心有良好环境嘅地方，唔好俾自己面临诱惑。有位明智的爸爸对他的仔说，如果你发现自己在一个不应该去的地方，立刻走出去。 呢个是给我们每个人的忠告。主的仆人一再劝告我们要穿着合宜，以表示对天父和对自己的尊重。你的穿着会被别人决定对你这个人的观感，也都往往会影响你们和其他人的举止。所以你们的穿着应该能够使自己和周遭的人表现出最好的一面，要避免其意其装异服打扮怪异，包括纹身和在身上穿些窿。每个人都需要好朋友，你们的朋友圈会对你们的想法和行为产生很大的影响。如果你们的朋友有共同的价值观，就能彼此巩固劝勉，要待人和善尊重。很多非教友都因为朋友邀请他们参加教会活动而加入教会。诚实为上策，这句老生常谈的言语亦都是至理名言。后期圣徒男青年应依照自己的教导和信念生活，他对人诚实，对自己诚实，亦对神诚实。他的诚实出于习惯，自然就诚实了。面对困难抉择的时候，他从来不会问别人会怎么想呢，但是会问我会对自己有什么看法呢。有些人会受到诱惑而降低个人的诚实标准。我记得在大学的时候，在商业法的班里面有个同学，他从来不准备课堂的讨论的。我心想他怎样要通过期末考试呢？他期末考试的时候我发现了答案了。他那时候是冬天，他脚只是穿着一对凉鞋。我很惊讶了，上堂的时候就看着他了。他将所有的书都放在地板上面，根据指示他就除了他对凉鞋，用事先搽了甘油的脚趾，而且训练有素，熟练地打开地板上面的一本书，而找到答案了。去看书里面就找到答案了。在商业法的成绩，他是班上名列前茅的。不过报应的日子来了，他准备参加综合考试的时候，那一科的系主任有史以来第一次宣布，今年我们要有别于传统，用口试代替笔试。
Our favorite，
我们最喜欢的脚趾专家发现他现在就要将他的脚放在他嘴里面了。他考试当然不合格了。你们说话的方式和用词显示出你们个人的形象，要用言语来鼓励提升你们周遭的人。低俗粗鲁和粗俗的言语，不恰当下流的笑话，都是冒犯主的。绝不可以滥用神或耶稣基督的名。主说，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。天父忠告我们要追求任何有品德、美好、受好评或值得赞扬的事。你们所读、所听、所看的，都会在你们的脑海里面留下印象。色情尤其是危险、令人沉迷的，因为对色情好奇可能变成不可自拔的习惯。 令人沉溺于更粗俗的事物，甚至违反贞洁律法，要不惜任何代价避免色情。如果内容不符合天父的标准的时候，不要害怕离开戏院、熄电视或者转电台。简单来讲，如果你们不知道什么某一部电影、书籍或其他娱乐是不是合适的，就不要去看，不要读，不要参与。使徒保罗声明，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神的殿是圣的，这殿就是你们。各位兄弟，我们有责任保持自己的殿洁净纯洁。有害毒物滥用处方药、酒、咖啡、茶和烟草产品都会损害你们的身体、心智和灵性的健康。任何含有酒精的饮料都会伤害你们的灵性和身体。烟草会劳役你们，削弱你们的肺功能，缩短你们的生命。音乐可以让你们更加接近天父。音乐有教育、启迪、鼓舞、团结等作用，但是音乐亦都可能因为它的拍子、节奏、强度和歌词而钝化你们灵性敏感度。不配精的音乐会严重伤害你们的心智。因为亲密的性行为非常神圣，所以主要求我们在婚前自我控制，保持纯洁，婚后就要完全忠贞。约会的时候要尊重对方，亦都期望对方同样尊重你们。违戒一定会令人伤心落泪。教会第九任总会会长大卫奥麦基忠告，我恳请大家要思想纯洁。然后他郑重宣告这项重要声明：思想产生行为。我们若要控制行为，如果我们要，就必须先控制我们的思想。各位兄弟，让你们的心思意念充满良好的思想，你们的行为就会合宜了。愿各位都能响应谭尼森引述葛拉汉爵士的话：我有十个人的力量，因为我的心纯洁。最近有一份有关青少年性议题的报告里面，作者总结他的研究，提出社会给青少年一项混淆的信息，广告和大众传播大量灌输性活动是可以接受而且是正常的诱惑，使青少年有时对专家的警告和父母的呼吁置之不理。主以明确的话粉碎大众传媒的谬论，他警告我们说，你们要洁净。遇到诱惑的时候，要记住使徒保罗的忠告，他声明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能受的。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你们被证实为这个教会的教育的时候，就获得有圣灵为伴的权利，他会帮助你们作出好的选择。面对考验诱惑的时候，你们不必觉得孤单。记住，祈祷是获得灵性力量的通行证。 任何人如果在旅途里面跌倒，总是会有回头路的，这个过程叫做悔改。我们的救主牺牲生命给你我获得这项宝贵的恩赐，虽然路途艰难，但是应许是真实的。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并变成雪白。不要冒失去永生的危险，要遵守神的诫命，犯罪后及早回头，就能早日获得宽恕奇迹的平安和喜悦。快乐来自以主希望的方式生活，同埋为神同为其他人服务。灵性力量往往来自无私的服务。几年前我访问当时的加州传道部，同只有一个传道部，即是那时同一个来自乔治亚州的年轻传教士面谈。我记得对他说，你每星期写信给父母的？他说是啊，万宣兄弟。然后我问，你喜不喜欢收到家书呢？他没有回答。等了好一阵，我问，你上次收到家书是什么时候？他用颤抖的声音回答，我从来没有收到家书，我爸爸只是一个执事，我妈妈不是教友。他们求我不要传道，他们说如果我来传道，他们不会写信给我。我应该怎样做啊，孟孙兄弟？我在心里面默默向天父祈祷，我应该向你的年轻仆人说些什么呢？他已牺牲了一切来为你服务。然后灵感来了，我说，长老，你在传道期间每个星期写信给父母，告诉他们知道你在做什么，告诉他们知道你多么爱他们，然后向他们作见证。他问，然后他们就会写信给我吗？我回答说，然后他们就会写信给你。我们道别之后各自离去。几个月之后，我在南加州参加一个支联会教友大会，有位年轻传教士走上来跟我说，孟孙兄弟，你记不记得我啊？我就是那个，我去哪里都是有这样的问题碰到的。我就是那个传道的前九个月没有收到任何父母亲写信的传教士。你对我说，长老，你每个星期写一封信给父母，你的父母就会写信给你。然后他问，孟孙长老，你记不记得这个保证啊？我记得，我问他，你收到父母的信了吗？他伸手从衫袋里面拿出一扎用橡筋绑住的信，抽出最上面的一封信，说，这些就是父母写给我的信，听听我妈妈写给我的信。阿仔，我们很喜欢读你的信，我们以你为荣，你是我们的传教士。你知道吗？你爸爸已经被安立为祭司了，他正在准备为我施洗。我现在正在同传教士上课，一年之后你传道结束的时候，我要去加州，因为我们想同你一起去主的殿，成为永恒的家庭，进入主的殿。这位年轻的传教士问，孟孙兄弟，天父一定会回答使徒的祈祷和应许吗？我回答，一个人有好像你这样的信心的时候，我们的天父就会用他的方式回答这样的祈祷。守洁心清和乐意奉献的心感动了上天了。 一个来自天上的祝福回答了发自传教士谦卑心中热切的祈祷。各位兄弟，我祈求我们都能生活配称，让我们亦都能感动上天，并得到同样的祝福。你们每一个人奉耶稣基督的名付出所有的祝福。阿们。